每次都觉得主日是我们基督徒最蒙恩的日子。那我们从圣经的话里面，我们都看到那神设立一个安息的日子啊，让人能够跟他亲近。所以每一次在这个安息的日子里面呢，神就会祝福到他的百姓。那有时候我们虽然呢是一个会犯罪的人，可是呢当我们带着我们要献给神的祭的时候，一面我们领受到神赦罪的恩，那一面呢我们又把我们的祭献给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充满欢喜快乐。那所以呢每一个主日好像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亲近主，可是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一个礼拜对我们来讲都是主莫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早上呢仍然要从路加福音来看一个信息呢，就是两位管家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先来读呢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得清楚。那第一段的经文呢，我请姐妹来读。那我们从三十五节读到四十节哈，这里三十五节到四十节，我请姐妹先来读。我们一起来，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信前侍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最后结束到就是说，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就设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管家的比喻。那这一个管家呢很特别，那他呢基本上他是把腰带束上的，而且呢他的灯也是点着的，所以呢是在一个晚上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主人呢他去参加一个婚宴。那圣经上就让我们知道他在那里等候他的主人会回来，因为他知道他的主人会回来。那主人一回来就马上为他开门，那可能呢主人没有那么早回来，等到二更天，等到三更天。那当主人看到这个仆人那么警醒的在等着他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个仆人怎么样，有福了啊！所以呢这里连续讲了，当我们警醒的时候有福了，当我们预备的时候有福了啊！那这是第一段的经文讲到第一位管家。那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就请弟兄来读，那一口气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请弟兄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了，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位管家，那他是怎么样浪费主人财物的管家啊，浪费主人财物的管家。那主人呢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说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晓得你这件事，你把所有的事交代明白。那交代明白之后呢，就是辞他的头颅，对不对？从此之后他不能在家这个家里面再做管家。哎，这个管家呢也很聪明，对不对？他说工作失去了， 我总是该为我下一步来着想吧，对不对？预备好我下面应该做什么。所以呢，他就在那里想说，哎呀，看看这些欠我主人债的人呢，以后能不能够接待我。如果能接待我的话，哎，至少我住的方面呢就不愁吃嘛，不就是不愁住了，对不对？所以呢，他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呢赦免这些人啊，虽然是欠了他主人，可是呢好像呢恩典坐在自己的身上，以后呢你们是欠我恩的人，我到你家呢至少看着这个情面，你还接待我住两天，这里住两天，这里住三天，一个月过去，可能我又找到新的职务了，那这个日子就过去了。所以这个管家呢，当主人听到的时候就说他怎么样，很聪明啊，很聪明。虽然他做的呢事情呢是不太好，可是呢主人说，诶，这个人很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呢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聪明。所以我们读了这两段管家的比喻，那两处的经文呢都是主对门徒来说的，主向着门徒了，不是对着福音朋友，是对着这个门徒跟从他的人来说的。所以呢在这个比喻里面，第一个比喻呢特别是警戒门徒，第一个比喻呢是警戒门徒，可是第二个比喻里面呢却是怎么样，劝勉门徒。所以呢警戒他们什么呢，诶，警戒你们要等，警醒等候，为什么？主会再来。第二个警戒呢是，第二个劝勉呢是说，诶，我们做神的儿女呢，我们要比今世之子更聪明一些。你看今世之子呢，他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都那么聪明，我们做神的管家的人，我们要更聪明。所以呢在这边一面呢警戒门徒，一面呢劝勉门徒，好像他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一面有一个等候，一面在行事的法则上呢又用一个聪明的一个态度在那里过生活。所以呢警戒门徒呢要警醒预备，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劝勉门徒呢就是要做事聪明的忠心管家。好，听清楚，一个是警醒预备的忠心管家，第二个呢是做事聪明的忠心管家。所以在我们信主一段日子啊，我们看前面的那一个幻灯片。所以我们信主呢，信主一段日子之后，其实呢有几种的关系，我们跟主之间呢，我们常常会体会到，对不对？我们信主之后，哎，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主的什么仆人一样。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怎么做，好像我们是仆人，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反正顺服这个主人呢是一个好的主人，所以他怎么说我们照着做的时候，得益处的是谁？得益处的是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说到仆人的关系的时候，特别讲到顺从，所以当主的话告诉我怎么说的时候，那我就去怎么行。所以仆人呢，我们跟主有一个仆人的关系，特质呢特别讲到顺从啊，我们顺从主。第二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我们跟主呢有一个管家的关系啊，管家的关系。所以一个主人跟一个管家，所以不再仅仅只是一个仆人的地位，因为呢在这一个家里面呢，好像呢我们都是一个什么管家的职分。这个管家呢，这个管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对不对？你看到什么事情你就要去管，为谁来管？为我们的主人来管。所以呢不但顺服主人，而且呢他这个管家呢他会体会到主人的心意，可能主人还没有讲呢，他就已经知道，哎，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做了，可能主人还没说呢，他已经就把事情给做好了。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个管家职分的时候，不是在等主人的吩咐，主人说一你做一，主人说二你做二，那可能呢这样子呢还没有到那个管家的职分。可是呢当主人不说的时候，我都只知道说，哎，主人这件事情上会怎么做，我就赶快去预备，我就去把它做好。所以这里有一个管理的一个职责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主不但招我们做仆人，主也招我们做管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面做管家职分。那当然呢第三个呢就是朋友的关系。那主常常说，哦，我不看你们为什么仆人，我看你们为朋友。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想把他里面的一切他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哦，我们的主是那样的，我们呢领会到主，哦，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主看我们是朋友，我们看主是朋友，所以彼此呢是怎么样 知道的，认识对方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条路上呢，我们有一个同伴，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有三层的关系，当然你可以说，哎，还有其他的关系，还有其他的关系。可是呢，今天呢，我就把这三层的关系先让大家知道，一个是仆人，一个是管家，一个是朋友。仆人的话，让我们有一个顺应的一个心；管家的话，让我们有一个管理的责任在我们身上；朋友的话，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哦，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主。好，所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两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管家的职分最重要的，你做一个管家最重要的，就是让主人能够得到什么？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职位，那不管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叫神得到荣耀。所以在彼得前书呢第四章第十节这里说，个人呢要照所得的恩赐怎么样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个人都有一份。你说啊，我这一份很小，没有关系，你只要按着你的这一份拿出来服侍。当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家里实在太丰富。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那经文说到了，叫神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因为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那我们服侍他所呈现的结果，叫我们的神得到荣耀。所以记住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做管家的职分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怎么样荣耀神。好，荣耀神，凡我们所做的，我们都要荣耀我们的主。好，所以呢，我们进入到第一点，我们看到呢，这里呢有两位管家。第一位管家呢，我们说他是有见识的管家啊，有见识的管家。第二位管家呢，我们说他是怎么样聪明的管家。所以两位管家呢，第一位管家有见识的管家呢，他是一个什么尽职的管家。我们刚刚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那我们看到那他是一位尽职的管家。所以呢，这一位有见识有智慧的尽职的管家，那他在做这个管家的时候，他非常的警醒。所以主耶稣在分享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所以主耶稣说完这一段比喻之后，那彼得呢就说，哎呀，主啊，你这个比喻呢是对我们讲，做门徒的人讲，还是对这些做听道理的人讲，听主耶稣传福音的人讲？那主耶稣基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那他继续呢就问彼得，他说，谁是那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啊，谁是那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所以呢，当彼得问他说，哎，你这个比喻是跟我们讲的呢，还是跟这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讲呢？那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主耶稣只问他说，谁是那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所以呢，一个有见识的管家呢，那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呢，就是说这一个管家呢，他有一个特质在他的身上，就是有一个领袖的特质，在管家的身上有一个领袖的特质。所以我们思想到旧约摩西的时候，当他要设立70个长老来替他来管理一切的事物的时候，这些人呢基本上是有见识。所以呢，因为他们的见识能够在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中做一个带领的一个工作，做一个判断的工作，所以呢他们能够分担摩西的责任。第二个特质呢，这里讲到说，哎，有见识是讲到什么呢？有见识是讲到就是说他们有判断的能力，判断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一位君王，他叫做什么？所罗门王，不对。所以在他的里面呢，当他被立为王的时候，他向神求的是什么？他向神求的是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这个见识。有了这个见识呢，他可以在民众的中间做一个判断。所以好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所罗门王用智慧就把所有的事物解决了。那第三个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到有见识的时候，也就是说呢，他能够透过经验来学习，透过经验来学习，他这个人呢就会一直怎么样成长，成长啊，成长。所以呢，做一个管家不是一直停在那里的。做一个管家，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是能够，第一个呢，我们不但能够教导别人，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学习。所以一个好管家的话，一面我们可以教导， 一面我们可以学习啊，学习教导，学习教导。所以在这个之间呢，这个管家怎么样就成长啊，就成长。其实呢，今天呢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断的学习。可是呢，当我们学好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之后呢，好像就在那里做一个教导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另外有一个人，他叫做约瑟啊。约瑟呢，他就是从奴隶怎么样一路一路上去，然后做到什么宰相的地位。他为什么能够从那么低微的工作一直做到宰相的地位呢？因为他在那里学习，他又在那里教导，他学习他又教导，学习教导。所以呢，他都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生活的时候，所以圣经上说他百事顺利，百事顺利。那只有这样一个人在圣经上说他百事顺利。所以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过生活，一面学习在神的家怎么生活，一面呢把这样的一个学习得到的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好管家。所以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到他这个管家不是单纯的只是在那里做什么做仆人而已，说啊，主人说哎，今天晚上我12点回来，你准备好啊，12点一定要为我开门。主人可能没有这样讲，可是呢主人去婚宴的时候，这个管家呢他就主动的想，哎呀，我的主人可能晚回来，那可是在他回来的时候可能他忘记带钥匙，那我要为他来开门啊。那主呢继续说了，可能这个主人更晚回来了，到更深夜回来了。哎，说到这一个管家，他说了这个仆人呢他有一个心，就说哦，警醒预备着，可能更晚回来，主人更晚回来，我还是会为他开门。所以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当主人一回来的时候他就为他来开门啊，为他开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有见识的管家在他的身上有一个特质，什么的特质呢？第一个就是他经常预备，经常预备啊。所以就是主人这一天可能他只是这一天他去参加婚宴，可是平常的日子我相信他是一个啊非常警醒的管家。第二个呢就是他不但警醒，他有预备，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主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都能够预备好，然后为主人来服侍。第三个呢就是他会管理。那当主耶稣继续说到这个管家的时候，说到他会管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自己的时间做好了管理，他把他该做的事都已经吩咐别人去做了，然后呢他自己在那里警醒的等候。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在管家的身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尽职的管家的时候，我们要警醒预备，然后我们要会管理啊，会管理。那在这里呢我们说到这一个管家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警醒的呢就要为主人来开门。第二个呢，当主人晚回来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自己，众人都可以睡觉，可是只有我要在这里好好的等候我的主人，因为我预备好主人回来的时候就为他开门。他管理主人的家，虽然主人不在了呢，那主耶稣说这一个仆人呢他能够按时分粮给其他的同伴，带领一同做仆人的把主人的产业怎么样都管理的好好的。所以这一个他不但是管理自己，他也管理他的同伴啊，管理他的呢为什么呢？为要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一起把这个主人的产业管理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管家的一个角色。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做一个管家，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三件事情活出来，一个是警醒预备管理啊，警醒预备管理。那这就是我们在做管家的时候啊，在我们身上应该要有的特质。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对管家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忠心啊，忠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管家呢，他为了主人他愿意呢忠心的多付出一点，这一个管家呢他愿意为着主人忠心的在那里等候他，这一个管家呢他愿意为着主人的基业他在那里好好的尽职来管理。那我们看到第二个管家，那我们说到他是有聪明怎么样失职的管家，失职的管家。所以呢虽然他是一位聪明的管家，可是他我们发现他虽然聪明，可是他浪费什么主人的财物。 主人的财物呢，他浪费，他对未来没有预备，他觉得他到这个家里面，反正我已经是这个管家了，这个家的管家，主人呢都那么信任我，该我做什么呢，主人都很信任我，今天呢我偷偷的浪费一点没有关系，明天我这里呢偷偷的再偷主人一点也没有关系。可是呢，当事情越来越大，越来越习惯的时候，他发现呢，完了，补不过来了，再偷多一点，再一挪用多一点。可是我们知道，在这里呢，这件事情呢被主人发现了。可能呢，第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主人还没有回来。可是呢，第二个比喻我们在这里，主人发现了啊，主人发现他做这样的事，也就是说，事情已经结果呢已经摆在眼前了。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也知道了。那这样呢，他虽然聪明是聪明，可是他没有好行为，所以当上管家了，他对主人的东西他基本上是不忠心的，没有忠心的。那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那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虽然聪明，可是呢他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当主人知道之后，我们发现哎，他管家的特质又怎么样回来了。当主人发现之后，他又变成一个什么聪明的管家，他很警醒，他警醒什么，他警醒起来，哎呀，我将来能做什么呢。你发现到就是说，当他弄了那么大的一个结果，应该管家的职分呢是可以好好使用在主人家里的，他没有用。可是当主人呢把他辞退之后，他现在又警醒起来了，他说我将来可以做什么呢。你发现难处来了，困难来了，他又警醒，哎，做管家的特质又在他的身上怎么样产生了。所以呢他就警醒起来，思想到说我将来可以做什么，他开始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将来他自己可以住的地方。今天事情发生了，从明天开始我不能够再住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了，我要好好的预备明天呢我可以去住在哪里。所以一，他警醒起来；二，他开始预备；第三，他开始经营管理。好，你看到这个聪明的管家，虽然被主任辞退了，可是呢，他很聪明，在那里做管理的工作。所以呢，他就叫说：“哎，来来来，你欠我主人的债多少？哦，100篓的油，来坐下，你写下50。”他是不是在那里做管理的工作？是，他用智慧在那里管理，管理呢欠他主人债的人，好叫这些被他管理之后，然后以后他可以住在他们家。所以你看到这个管家的特质，他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用，可是他自己发生困难的时候，他那管家的特质又回来了。所以主人看到他这样做的时候，就称赞他是一个聪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个失职的管家呢，他在不能够做管家的时候，他的特质又开始怎么样回来了，该他做的他都会做，为着自己他都做了啊，为着自己他很警醒，为着自己他预备，为着自己他管理。可是呢，他不是为着他的全业的主人在那里做事。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有的人呢很忠心的在神的家里做事，今天呢有人认识主了之后，还是为着自己的生活啊在那里做好管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思想，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到底要做哪样的一个管家，哪一位管家。其实神已经把那些很好的呢都赏赐给我们，到底我们是为主人而做，还是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而做。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呢，虽然这个管家呢在主人的家里没有尽忠心，可是呢他的那个聪明呢为他带来一些的报酬，进到人那个家中的时候，人家会接待他。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就劝勉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好，虽然主还没来，可是我们怎么样用地上的财物，让我们呢在将来呢我们可以住在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居所里面。所以呢，主要我们在现在呢就好好管理我们的生活啊。我们不管我们的恩赐是大或是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尽忠心，把我们的生活管理好。神量给我们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做。不管是在外邦人的面前，或者还不信主的面前，啊，或是在我们自己家人的面前，那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把那个管家的特质活出来， 一面很警醒的。警醒呢，不是说很恐惧，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不是。警醒的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服事的主人，他为我们呢已经预备好那么的福分，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应该做的，哈，应该做的。第二个就是说，在那里预备，预备主了之后，那主再回来的时候，那他要再加我们福分。第三个就是做好管理啊，什么事情呢？主托我们啊，不要说做到一，真的就做一而已。当主说一的时候，下一次主不用说一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到二了。所以多想一点，我们为主为神家的事多想一点。你可能只有一千两的恩赐，为着神的家，你把它活出两千两的恩赐来，这个就是主所喜悦的。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这两位管家呢，我们说到第二段，就是第一个呢，管家呢是勇士的管家啊，勇士的管家。第二个管家呢，我们说是今世的管家。这两位管家呢，一个呢是在勇士的里面做管家，一个管家呢只是在现今的一个世界里面做管家。这个管家可以做多少呢？弟兄姊妹，我们做管家可以做多久？或是说我们做管家要做多久？其实呢，我们想做多久呢，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做多久呢，也关系到我们怎么样生活，啊，怎么样生活。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到，就是说做管家呢还不在于我们的什么聪明程度啊，那我们的见识，我们的聪明都是呢基本的要求。至于可以做多久，能够做多长，那就是在于我们忠不忠心。今天我们良不良善，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管家不忠心不良善，就好像第二位管家一样，被知道了，马上管家的职务就被停下来了。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在主人的面前，我们又是忠心又是良善的管家，你会发现这一个位置呢是可以做得长长久久的，而且呢主人很喜悦我们在他的家里面来做管家。所以今天你聪明啊，你有见识，其实呢这个都是还很其次。今天最重要的，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良善的管家。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你发现主人喜欢我们在他的身边的。今天我们在工作的生涯里面也是一样，其实老板不喜欢我们的话，可能我们下班之前呢，老板就怎么样告诉我们说，可以了，你明天怎么样不用来上班了。他发现我们的不好，可能他不会告诉我们我们哪里做不对，哪里做错，他可能告诉你说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了。他不需要告诉你哪里做错哪里做不错，可是呢当他告诉你明天不用来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一件事情被他发现了，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件事情他看到了啊。我们说的是好老板了哈，不是坏老板故意要找你麻烦的。所以呢，当这一个好的主人看到你做事有问题了，当然他就把你辞退了。所以呢，今天呢，你说，哎呦，主耶稣基督像地上的老板一样吗？不是的。地上的老板呢，他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在那里管他的管家。所以呢，今天这个管家跟他的利益没有发生关系的，不能为他再带来利益。地上的老板发现你工作不能再为他带来利益了，可能你的工作明天怎么样就失去了。那你不能为他带来利益，他不会留你。可是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做事情，神看我们是有见识有忠心，他留我们。所以当我们有忠心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留在他的家里。然而我们如果神不会说啊，你没有用怎么样，没有不能为我再带来利益，不是，他不是看着这个利益在那里衡量我们的作为，他是看我们的忠心的程度衡量我们的作为。所以在这一第一段的比喻里面呢，他说了三次，说到呢主人看到这个仆人警醒的时候，那这个仆人就有福了啊。这是第一次说到这个仆人有福了，因为他忠心在那里。第二次说到当他看到这个仆人预备的时候，这个仆人就有福了，啊，有福了。那第三次说到呢，这个仆人呢按时分粮给别人的时候就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按着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忠心在神的家里面，当我们这样行事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做一个管家，从主人得来的是那个福分。当然今天你说主人是谁， 你服侍的对象是谁？我们服侍的对象到底是这位永生神呢，还是这个世界的王？如果我们今天所服侍的是这个永生神，那我们做管家的职分就是这一生之久。如果我们所侍奉的是这位世界的王，那当然我们管家的职分就是到我们被这个世界呢觉得我们没有用了，那他就把我们停下来。我们在这里特别说到，就是说这个关系到我们服侍主的年日有多久。今天如果我们相信主，那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永生神，在我们的管家的职分呢，我们就会警醒预备跟管理。可是如果我们服侍的是这个世界的王，你会发现世界的王呢要我们就是做那个浪费资财的事情，浪费我们生命的事，浪费我们钱财的事，这就是在世界上的生活。因为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的时候，常常呢跟着世界的王走，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心意。这一个中心的职分慢慢就在我们身上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被拿开了，让我们不能够忠心的侍奉我们永生的神。所以呢，我就是很简单的在这里呢做了一个表格。那虽然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可是呢确实让我们知道，我不知道 你的弟兄姊妹看得清楚。这里呢特别讲到，就是说一面呢有一个尽职的管家，一面呢有一个失职的管家在这里。可是呢这样的两件事，就是在一个知道主人会不会回来，一个是不，就是不知道主人会回来。所以在这个荧幕上面我特别讲到，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是一个知道主人要回来的人，那又在这一个家里面做一个尽职的管家。今天呢我们是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可是呢你说哎呀，我是一个尽职的管家，我又忠心有见识又有良善又聪明可是呢我就是不知道主人要回来。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在世上呢你是一个大善人，你行得真的很好，可是你不知道有一位主人要回来。虽然你做得那么好，可是呢你跟这个主人没有关系，非常的可惜。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一个失职的管家，他明明知道这个世上有主人，主人要回来，可是呢他却在那里浪费他的生命，他却在那里浪费他的时间，他在那里浪费主人的钱财。那这样的一个人呢是一个假冒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在神的家里做管家，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按照主人的要求我们在那里做管家。我们明明知道主人会回来，可是呢我们没有善尽我们的恩赐来服侍这个主人。当然你说哎呀，我根本不知道主人要回来，那我说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个行恶的人，行恶的人，就是说他们虽然不认识主，可是呢他们又不好好的生活在世上，他们是行恶的人。不管你是行善的人也好，你是行恶的人也好，当今天你不知道有一个主人要回来，做这样的一个管家就非常的可惜了，非常的可惜。虽然你做得很好，可是主人回来的时候你没有得到称赞，你没有得到那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一面呢我们要做到那个尽职的管家，一面呢我们还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服侍的主人呢是这个永生神。所以呢在他来的日子，我们可以永永远远在他的家里面和他一同管理。所以我在这里呢继续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在永世里面，我们做一个尽职的管家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信主的人，那我们是在从现在相信的这样的一个点开始呢，就一直在和这位永生的神一起吃喝快乐，管理他的产业，还不到那一天主人来的时候，就是在今天我们信主开始，那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他的家里面享受主人的丰富，享受主人的恩典，享受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做事，各处都充满了快乐。所以我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与这位永生的神怎么样一起吃喝快乐，可是呢附带的我们好好的管理我们神的产业。所以呢信主的人呢，这里说到信主的人有永生，服侍这位永生的真神，那是我们的一个 honor。 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做主这个永生神的管家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呢主呢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托付，就是要我们做好经营，做好管理，不要做懒惰的人在凡事上我们想尽办法让神的家 能够被管理得很好，这就是我们的。所以在永生的时候有怎么样的一个报偿呢？那我们看圣经，圣经上说所有的果效都要带到永生的里面，所有的服事都要加倍的来报偿给我们，所有的工作到神来的时候，我们跟神在他的国度里面一同掌权，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里面呢，我们可以跟主一同来掌权，一起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这就是神的起初，最起初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管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职责。那神不是只是好像一个严厉的主人这样对待我们，不是，神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自由。就像早上我们必求姐妹所分享的，当我们愿意照他的话语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是一个自由的人。当然如果我们做今世失职的管家的话，那我们呢沦落到一个假冒的人，假冒的人好像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却没有表现出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本分，那就非常的可惜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的王一同吃喝快乐的时候，基本上过的生活就是浪费产业的生活。所以呢浪费神赐给我们的恩，那我们做不好神的管家，好像呢一点一点一点，我们越浪费越多，发现呢我们已经补不回来了，我们浪费的好像呢再也没有办法补回来，最终呢主人知道了就辞我们的头颅，结果我们没有善于经营管理我们神的产业，很可惜。那如果我们会管理的话，我们会把神的所有的产业跟别人来分享，一点一点的告诉别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今世的管家呢，他们在最后的结果上就是被什么辞头颅，这个做主人的呢就是把他们辞退了，不但辞退，先前呢所经营的呢你要交代清楚，你亏损了多少你要说给我说清楚，那在今世的生活呢仍然是虚空啊，仍然是虚空。那离开主人的家里面，在世界的家里面没有什么好住的地方。你要知道今天永生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一个极美的居所，所以住在主人的家里才是最上算的。今天我们在外面靠着许多的人在那里流荡，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在那里住几天，在世上的生活没有一个永恒在那里。在讲的时候，当我们失去这一个管家职分的时候，其实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一切都是损失的，好像我们没有在那个国度的里面，我们在国度的外面我们是哀哭切齿的，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个生活。你说什么我们都有，神已经给我们那样的一个特质，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警醒，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预备，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做好管理，可是神要我们做的时候，你发现啊，我这个也不能，哦，我那个也不能，我也不能预备，我也不能警醒，我也不能管理。当我们要为主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谦虚说，哎，我们怎么不，弟兄姊妹，我觉得在神的家里面，神既然给我们一点的恩赐，我们就要把它用出来，30倍、60倍、100倍的把它结果出来哈。所以最后呢，我就讲到就是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讲到我们的主他要来，就是因为他要来，所以呢我们要做这神奥秘式的管家。那有一次呢，有两兄弟呢，他们因为他们的国家跟德国征战，所以呢这两兄弟呢就一起呢上了战场，他们为法国代表法国的军队跟德军在那里征战。所以呢在征战的时候呢，其中一位兄弟呢就被子弹打到，那他就死在战场上。那消息传回来的时候，那这一个做还活着的弟兄呢，他就想说，哎呀，我的兄弟死在前线那么的壮烈，他说不行，我一定呢要去把我的兄弟怎么样带回来。那当他这样思想的时候，他跟他的长官讲，那他的长官告诉他说，哎呀，你不用去了，战场上那么危险，你的兄弟死了就是死了，你去呢可能呢你也带着性命的危险，那你看到的呢也不过就是一个尸体在那里。所以呢他的长官就说，你不要去。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去，为了我的兄弟，我愿意去把他的尸体也带回来。所以呢当他去到在前线的时候，把他的兄弟带在他的身上， 就带回到自己的前线这个 境内的时候，他的兄弟在那一刹那就死掉了。所以呢，当他带着他的兄弟为国捐躯的身体回到他的部队的时候，他的长官就告诉他说，你看吧，我告诉你的就是这样吧，你今天带回来的不过就是一个死掉的身体而已。然后他回答他的长官说，不是，当我去到前线的时候，当我看到我的弟兄的时候，我的弟兄告诉我， Tom，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Tom，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把我带回去。所以呢，他说，长官不一样，当我看到我兄弟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有一个人会来带他回去，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他的兄弟来了，当他咽下这一口气的时候，他是蛮有什么盼望的，不是失望的。所以呢，他知道他的兄弟已经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一个忠心在那里。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就是神要求我们就是在神的家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神知道我们对他是一个忠心的，所以神知道的时候，你想想看他的心里是多么的欢喜。当这个人他一直怀着盼望他的兄弟能来，结果他的兄弟没回来的时候，他死去的时候是带着失望死去。可是当他的眼睛看到他的兄弟来的时候，他是带着那个盼望进到他那样一个安息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做好管家的时候，我们的主人何等的欢喜。当我们做好管家的时候，常常我们带给别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盼望在那里。当今天我们领受神很多的恩典啊，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呢，我们也就是带着这样，让这些还不信主的人有一个盼望进到他们的生活里面，那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呢，这里特别讲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呢，是要他有什么忠心。那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都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够因此得以称义，因为呢，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主有一天他要再来，这里说到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事都不要怎么样论断，只要等主再来。所以最后我们要得到的是主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句话啊，主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句话。等他呢，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呢，个人要从那里得到神的称赞。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做忠心的管家，有一天神再来的时候，他要称赞我们，你是有福的人，你是有福的人，我们是有福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面做这个管家的职分那么的重要。那耶稣的比喻里面，两位管家，我不知道你要做哪一位的管家，你是要在今世有盼望的管家，还是在永生里面为神管理一切事情的管家呢？主回来的时候，主会告诉我们，今天很多事情虽然是隐藏的，可是我们的主是知道的。今天我们信了主，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领受神的托付，那我们成为基督的执事，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做好做不好，在主那里，主会有技术。我不能够替你做什么 breaker， 我也不配在你的身上论断你怎么样怎么样。那有很多好的事情你做了，其实我也看不到。可是呢，今天呢，别人也不能论断我，也不能为我来做技术。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面做管家的人呢，最后判断我们的就是主。我们能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在于今天我们是不是忠心。忠心什么呢？第一个，按时的分粮，按时分粮。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管领受恩赐大或小，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有一点，我们就按时分粮给别人。你说我只有这么一点点，五饼二鱼都得到神的祝福啊，五饼二鱼都得到神的祝福。你不要在意你只有一点，可是呢，要在意你那一小点有没有拿出来 侍奉主。如果主给你很大的恩赐，那你要问问主，主啊，我要怎么样来为你好好的管理。真的，主都会兴起我们，对不对？主在先前的时代已经兴起了很多人，主在末后的时代还要兴起。所以弟兄姊妹，按时分粮，虽然神的时候还没到，可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按时分粮。第二件事情，有爱同伴，有爱同伴。神那么爱我们，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彼此论断，不要彼此苛责，不要彼此在那里批评啊！真的，我们要有爱我们的同伴，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呢，行为要检点啊，行为要检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讲了，非圣洁没有人能够侍奉主，没有人能够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圣洁，夫妻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调整好啊。那该做先生的，先生要有榜样；该做妻子的啊，妻子要有榜样。所以我们领受怎么样的角色，我们就做怎么样的角色。很重要的呢，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啊，伤害别人。同样的，在家里也是一样，父母好好的带你的儿女，我们做儿女的好好的孝顺我们父母，这个都是神给我们一些很基本、很常识的啊，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呢，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最能够孝顺父母的那一群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最能够把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养育在神面前的这一群人，让他们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好贡献的父母。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今这个世代真的太多事情让我们一看我们就很失望，我们就想流眼泪，一看就觉得说啊，我们的肢体为什么生活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太多的行为上我们根本不在意，今天一小小一点不在意，明天就是一大点不在意，被发现的时候一看马上从神的家里面就消失。所以我是觉得说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真的神拣选我们，我们在行为上我们一定要检点啊，多得托付啊，多得托付，神托付给我们，神呢会继续加给我们。当我们越用的越多，我们服侍主的越多，我觉得主不是在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加倍给我们，我们现在用主就再加，主就再加，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一直想到说以后主才加倍给我，好像我今天有2000两的恩赐，以后主再把2000两赏赐给我。弟兄姊妹，我不认为，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了主，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就是可以结出来的。你2000两的生命，你结出再2000两；你5000两的生命，你现在就再结出5000两。这个是我们见主面，我们说啊。主啊，你看这里又有3000两，这是，然后主再把他的国怎么样交给我们。所以你看，主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神。那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实行，按时分粮，有爱同伴，那生活检点，那多得托付。我们看到这两位管家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就要这样去行。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管家的时候，在于他们的职分呢，最后是荣耀这一位救主的，荣耀这个主人的。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在我们身上管家的职分，为的是要荣耀我们的主。当然呢，主还给我们一个朋友的身份，那朋友的身份就更加的宝贵了。所以当我们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也晓得神的心意，服侍起来是很快乐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叫神在凡事上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荣耀。我们都是被主赎回来的人，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尽忠心，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见识，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聪明，然后你看在神的家里面，神的丰富就显露出来。我觉得今天啊，神真的很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哈，去把这么好的福音、那么好的救恩来分享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让他们跟我们一同领受。好，我们再来唱诗歌155首，好不好？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思想这首诗歌。